觉得我怎么把纹绣做好，就是我真的很用心的去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想要做眉，聊进他的心，提供的是他心灵，就是我可以去协助他找到他人生定位，真的要清楚，越少的成本有越大的收获，这是最棒的。
欢迎回到道地 Talk， 在这边我们什么都聊，什么人都聊。今天的来宾呢是 Jessica 德芬，那她现在是一间纹绣美容的伴娘，品牌名称是 J Moment。 那其实当初是我两位学生就是介绍她给我认识的，然后他们那时候描述 Jessica 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辣妈，然后非常亲切，人缘很好。对，那后来实际接触之后也像他们所言的那样子。对啊，那 Jessica 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芬。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德芬德芬得几分啊但是我自己给我自己人生的一个很棒的座右铭就是设定目标肯定得分。
接下来我想直接问第一题，相信这一题一定非常多人有问过，然后你自己好像有一个给一个答案，就是纹绣生意它是怎么开始，然后你是怎么做出差异化的。那我记得那时候你的回答，对，我是去你的脸书看的，你是说就是用心做起来的，但是我相信它背后一定没有那么简单，你可以稍微再描述一下在这个行业竞争者那么多的情况之下，你是怎么从零开始到现在是即使疫情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很稳定的成长吗？
我觉得像我自己这个阶段，就是说我那时候刚开始接触纹绣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美容背景的，我早期我是学商的，然后我那时候在半导体产业这个领域我是做业务的职务，那个时候刚结婚还没生小孩，
对，
所以呢做的也蛮快乐的，跟人相处觉得怎么世界上有一份工作这么简单啊，跟人家聊天喝喝咖啡也可以赚钱。
你说现在的吗？
之前
业务
现在更快乐对，那时候做业务的感觉是这样，
对
对，感觉就是早上喝咖啡赚钱了
那后来怎么会有一个契机或是一个机会或转类点变成现在的状态？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大家好像女生啦都会遇到的。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公司要派我去那个内地出差，可是我结婚三年了我没有生小孩，就是没有小孩，可是在以前的社会价值的那种你知道吗，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距离有那么远吗？以前的
有啦，
是老一辈
对啦，
他们
就会觉得说结婚了还没生小孩，然后又要出去内地工作干嘛，就是他们会劝你想一想缓一缓，所以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那不然我就换一个工作好了，不然我就换了，刚好应征一征就进了一间外商公司，还是做一个叫 Headhunter 的工作。
还在吗
？Hunter 还在，他们很强大，就是猎人头公司。以前我爸爸跟我说，进外商感觉薪水就很不错。然后我就进去了，可是我做一个月我就辞职，
因为压力吗？
不是，我发现我不快乐。即使他薪水不错，即使他这个 title 听起来很酷，
对，
我不快乐。我记得我非常印象深刻，我下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路灯照着我的影子然后真的不夸张，我脚这样一边走路一边踢石头的那种感觉。
那种泪水吗？
对对对，好，就很认真就去思考说对啊，那我到底喜欢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人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我不排斥什么，或者是说
不讨厌什么，
对，我不讨厌什么，然后对对对，我就想说对，我好像愿意花钱在接睫毛，女生嘛爱漂亮，
爱漂亮，
对，我那时候就去跟一个老师学了之后发现哇好好玩哦，
新的世界。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美的这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蛮简单的，所以学了睫毛之后就帮客人接睫毛，接了之后就开始有很多的回馈，你接的不错，要不要教睫毛，那时候就心情愉悦一下就自然就怀孕了，因为以前压力可能比较大。
对，所以其实你是从自己喜欢美的事物，就是每个女生的天性嘛，现在当男生也是，然后到后来你可能得到一些成就感，然后到后来甚至可以去授课，就是大家会愿意知道你是怎么完成的。但你现在的品牌是没有接睫毛的，对不对？
我现在没有接睫毛，对，因为接睫毛那个你知道
CP 值太低
真的是太累了、嗯、眼睛啊，就是你知道那种毛啊很小一根一根的，可是对于美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热忱我是百分百有、
嗯、
然后我觉得说哎，就是客人给你的回馈是都很正面，然后我就开始哎，在这个美的领域就开始去渗透，比如说我去学了哎，我会指甲、
嗯、
我会睫毛，我开始学纹绣、除毛啊那一类全部，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最多让我最快乐的是做眉毛，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我好谨慎哦，然后我也很愿意跟客人去讨论他喜欢的样子是什么。
对，欸、所以这一部分我觉得很棒，是你基本上所有可能一般美容业会的项目，你都有先去碰过。
对，
然后后来才选择一两个，就是在专业化一两项是你觉得你想要再把它持续做下去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嗯、因为那个时候跟朋友有原本想说觉得两间店面、
嗯、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必须要对我自己负责跟我的客人负责、
嗯、
所以我就把它通通都学会了。哇，那学费是不得了啊，对不对？
还有考证照的费用，
是、啊、
对不对？
一定的，对啊，
对，就是有丙级然后一级。
对对对对
对, 对。那你是一开始就出来自己做，还是先跟别人一起做然后后来才出来开店？
我一开始是自己做，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以前没有什么钱，我觉得我自己存不到钱。
可是那时候结婚了，
结婚了，我
还是 AA 制。
对啊，因为我觉得说夫妻在一起，我也不会说我们想要的梦想或者什么帮你负担多少钱，没有，我就是觉得说我自己决定了这个决定，然后我去执行它，然后我希望它在我的人生中是。就是我至少我回头想想，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时刻，
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负责。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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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另外一半如果可以做到知识，其实就很棒的。
对，所以我那时候有很好的朋友，刚好他在竹北那个喜来登旁边、
嗯，
他家就是有借我当一个工作室，而且那个朋友他就是很棒，他免费，
对，
他免费就是租我，因为他就心里想说，大概你。也不会做多久嘛，就没想到哇 一做下去就
到现在，
就是到现在，
嗯，棒耶，你的贵人，
我的贵人真的是我的贵人。
那再问几个一般普罗大众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好了，就是像纹绣它的价格其实 range 是很广的嘛，有低中高，
对
对不对？那它主要的差别，或者是一些客人他们常常以外行人来看最常问的这些问题，你可以稍微这些迷思帮大家给个答复吗？
就是技巧 get 的概念
之类的，从价格开始，然后一些乱象什么的。
乱象，
嗯，
我自己的感觉是，第一个就是每个人对于审美的，就是他可能觉得眉毛在脸上，哎，有颜色就好。跟漂亮就好，细致度的要求不一样、
嗯、对，
再过来就是说当然每个人的能力也不太一样，对于店家来说它的管销成本不同，
嗯，
它会有这些不同的价格出现。那为什么价格这么多，有些可能三四千就有一些破一万多两万多、嗯、开运眉那是因为我觉得老师他的审美观啊，它的用料，就是比如说它使用的是不是纯植物性的色料这样子，或者是它用的东西有没有 SGS 认证啊这一类的，还有它本身老师有没有一直不断的去进修提高它自己的一个能力，我觉得都是那个消费者可以去评估的。
没错，而且我这边可以稍微讲几个J Moment Studio 在 Google的五星评论，对，经过朋友的介绍特地从台中来，他是一位男士，然后术后也不会不舒服，过程中完全不痛，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怕痛的人有福了，因为得分的技术在 让我补色的过程中还可以睡着。
Yes， 真的是很棒，不会痛。
对，
我那时候记得我第一个启蒙老师，我是飞到内地去学的。对，我那时候刚好一个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找我去学这个雾眉。我其实对一开始对眉毛心想，我要学这个吗？哇，毕竟要学费要六位数哎，很高哎，对啊，
台币吗？还是
20、100、1000、20000台币？More than 超过，然后我那时候就心想说，不敢跟家人讲哎、
欸，对，
家人心想说，台湾就一堆那么棒的老师，你为什么去那个？但是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必须要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嘛。我就是说我在做每个行业或领域，我可能觉得我也不知道，可能我觉得个性使然了、啊，我就去了，
嗯，
然后去了之后，你知道那个老师。帮我们做，自己要做人，自己是不是要先做过？
欸、对啊、
哦，他帮我们做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感觉吗？之痛的，好痛哦！我想说，哇，那个他帮我做眼线的时候，那老师给的那个舒缓膏，真不太麻、嗯，你知道？哇，那个眼睛被 BB 弹打到一样，我自己都流眼泪。那时候就回台湾的时候，心想惨了，怎么办呢？这样子，那我想，哇，这么痛。后来就不断的研发。就是去找厂商啊，然后去真正去了解说里面的成分为什么、
嗯、对，
然后去不断的试不断的试、
嗯欸、对啊，这部分我其实很好奇是好像以刺青师来说好了，
对，
他在刺第一个客人之前，他可能会拿可能猪皮啊或者是动物的皮去试刺嘛，那你们在一开始正式上路之前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去练习，还是就是找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当你的、哦、
我觉得练习是一定要的、嗯、你知道眉毛是人的面相风水 number one、欸嗯、对吧，所以我觉得练习是一定要的，不能够随便找了那个可能你说、哦、我 for free 给你帮你做或者什么、嗯、我觉得不行，对啊，嗯，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OK，应该说这个职业它也会有所谓的职业伤害吧，会吗？无时间
啊，
然后刚刚提到的眼睛，还有一些脊椎，因为它工时长嘛，可能你一坐就一两个小时。
对对对，嗯、没错。尤其是像我那种处女座的个性，然后我坐超久的，坐超久，其实我们讨论、沟通、讨论、协调时间是比较长、嗯，因为我很怕客人会后悔。
他会在一次发生吗？还是说讨论就是一次，然后下次才正式？
我会一次发生，就是例如说他们来之后，嗯、来之前，我会先每一个客人不认识之前，我们可能会先通个电话，
嗯，
先告诉他这样子的一个半永久纹绣的一个概念，他确定想要，我们再来讨论。讨论的过程也是，哎，我可能左边画比较眉形，然后右边画另外一种眉形、嗯，不同的效果在你脸上，然后你感觉自己又更喜欢什么？因为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个性，
啊、
然后跟
没错没错，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包括术后的修护，要知道客人怎么去保养，然后、嗯、对，这都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就只是把每一个客人做得很精致，
找适合他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我不会说 我是什么很低价，然后就是很随便乱做，我不敢啦，我不敢。对啊，
没错，他在 Google 上104则，全部都是五星的哦。
哦，
因为你每一次跟客人服务，他基本上长度是很长的嘛，那过程中你们会聊什么有趣的话题吗？因为我在跟 Jessica 沟通的时候，他就我没有提到这个访谈的对话，我说我可以围绕在你跟客人的互动，然后你就回我说，欸、你们都在拉塞了，
真的是拉塞。
你可以讲一两个跟客人的趣事吗？就是好玩的故事，或你都怎么跟他们聊天？
我觉得
聊天很重要
哦，聊天，我觉得当初啊，在就是学纹绣或创 J Moment 的时候，其实对我自己心里的想法，我会觉得说，我只是希望他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美好时刻，所以我把每一个客人来的朋友都当作是我的贵人，然后我真的是真诚相待的朋友，所以他没来之后，我就开始用很轻松的方式跟他们聊天，他说，哎， 感觉跟你讲话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朋友，就觉得好像很像很熟的感觉。对，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心态面，就是我并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靠这样子的东西去赚钱。所以刚刚你有提到说做纹绣的职业伤害是什么。
对对，
我其实我自己心里在想，就是我觉得是人生副作用这件事情。真的，我不会觉得说眼睛酸、肩膀酸或者是怎么样是很伤害的事情。我觉得人应该很认真的去想，就是你的人生定位。所以每一个人来，他当然他不一定是因为想要变漂亮而来，
对。
可是我觉得我
目的是一样，
对对对。但我觉得我提供的是他心灵，就是我可以去协助他找到他人生的定位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感情可以更紧密的那种，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在人生副作用这部分说，如果说你的人生你没有去想好说你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那你永远都会很恐慌。
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就算你做了很多的选择跟尝试，换了不同的工作，其实你卡关的很多的地方会是一样的。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我就觉得说我做眉毛虽然是在做眉毛，但我觉得心里面的那个味道是我比较喜欢的。
对，
心里面就例如说我觉得人生啊，就是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不要去用情绪做事情。我们就是一辈子，就是不管你现在浸泡在哪一个领域里面，就是用实力去征服别人，然后用行动去带动别人，
对，
然后最重要是用坚持去赢得别人的心，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对。可是这一路以来，感觉你都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得分非常的顺遂，没有那种特别 down 的时刻吗？就像你之前在换了第二份工作，在那一个月经历的感觉，就是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突然觉得我想要暂停，我想要先躲在一个地方，让别人找不到，就是比较负面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克服的？
很 down 的时候，
对啊，是家人吗？
对，
儿子。
这是一定会有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他自己，就是阴晴圆缺嘛，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他比较低落的时刻。可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提醒过我，就是不要把专注力放在负面的地方上。所以，例如说那些影响你的人、能量差的人，在你的人生旅途中，就让他下车，没关系。你不用很去纠结那些小细节，可是真正你的人生就是说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真正去想好。所以我觉得心法，就是人家说销售心法很重要，调整自己的频率的心法也很重要。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讲到职涯好了。问三个人，他们都在盖一间房子，就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是在做什么事？然后第一个人回答说，没有，就是我在工作嘛，我是工人。然后第二个人回答说，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就是帮别人盖房子。然后第三个人回答说，我在做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我在帮上帝盖房子，就他们做的是一个教堂。对，所以三个人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可是他们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它有点像是 job 跟 career 的差别。你觉得你把这件事情是看待是一个换取金钱的工作，还是说就是它在你职涯的生涯是你非常喜欢的？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我们省思的。我觉得在 Jessica 身上我也看到非常多很棒的特质，或许是他做出差异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再来聊这波疫情好了，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说真的，真的是没有，
真的是没有，
真的是没有。我台面上是说，要小心啊，怎么样？
对，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影响。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人生旅途中，我非常清楚我自己要的是什么。包括就是，其实我的工作是并不是很大间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在竹北高铁地段嘛，就
是
一级展区，你知道吗？但是我那边算是一楼，不过它不大。 然后我人生一直在想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刻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收获。
嗯，
我刚刚说心态面啊，心态就是说我把每个朋友当真正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影响。哎，欸，我觉得人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所以这疫情对我来说是没有影响。
在做品牌的时候，你当然专业很重要，但是你要怎么让这个专业去呈现，可能用白话文的方式让大家了解，或者是你要让品牌做出可能有质感，甚至在社群媒体曝光，我觉得这些其实在两三年以前我们是都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愿意学，对，
行销的部分，
对，
超
难的，这蛮重要的，
对啊，超难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怎么把文秀做好，就是我真的很用心的去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就例如说，他为什么会想要做眉毛呢？是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他要换新工作吗？
对，
还是他不如意呢？还是什么，就聊进他的心里这样子。
OK， 帮我们来沙滩推演一下，假如我现在是客人
对，
然后我现在走进了 J Moment Studio。
对， 对，
好，那因为我是那个男生嘛，请问你没有在做纹绣的服务吗？
对对对，有的。
那就是以我来说，我现在差不多27岁28岁，然后之前都没有尝试过，然后你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吗？
你在做什么职业的，你本身？
我现在是一间音乐工作室品牌的主理人，主要在教学，所以时常会面对人群。
好，所以我第一个部分我就会先了解他的职业是什么。
对，
他为什么想要做眉毛呢？他是为了他在销售上面可以更你知道更 end 刀啊，更帅，或者
目的，他的
目的性是什么？对，我会问他的目的性是什么。那是不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导致他突然想要做眉毛？
为什么会
想要做？
那如果有些他只单纯就经过
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我没有做走路课，
真的，
我不做走路课。而且我还会收定金呢，要给我做眉毛收定金，真的。
OK，
对啊，我觉得我会了解他的需求性啦。如果他真的像有些人，他想要做眼线，我觉得你不需要，我觉得不需要，就是真的，我就不会让他做，也不让他做。
Okay. 那我适合什么？
你啊，
认真问。
雾眉啊，还不
错。雾眉，
对，
就修干净。
因为你其实就本身就是很有型的一个男生，所以不太需要，真的不太需要。
对，
有些人是真的，他眉毛断眉，或者他可能做业务，他的眉形在他的形象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稍微没有那么有精神。我觉得这样可以做。
对， okay.
的确，就是所以我说，你做了眉毛之后，你想要改善的部分是什么？你想要让自己看起来更有精神，更有精神，所以眉形我们帮他设计，可能就是不同的眉形，不同的个性。
会不会也有一种客人是他直接拿一个可能艺人然后的照片然后给你看，我想要变成这样子。
会吗？我会跟他说我是做眉毛，我不是整形。你是说脸还是说眉毛？所以我还是重新再画一下，就是当他在他脸上画，还是重新把他规划过。所以不太会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做出去的眉毛真的那个满意度是100%。对，100%。
这真的，就从他的不管是 IG story、客人给的回馈等等，我觉得都非常 real。就像他说的，那你这样子，应该说，我常常也会问像一些我剪头发的朋友，好，就是你们这样一个月要像剪头发，就会问，你要剪几颗头啊？或者是教打鼓，你一个月要教几个学生之类的？那以雾眉他从或是你任何的服务，他从第一次完成之后到下一次的回访的率跟时间频率差不多是多久啊？
做雾眉它的留色率，眉毛留色率是跟每个人的肌肤状况会有关系。例如说他油性肌肤啊、痘痘肌肤、敏感肌肤，这三种比较不留色。但是操作的层次，因为现在在做雾眉是在表皮层下面颗粒层，在过程中是不会流血的，不会痛， 但跟你的手法跟你的工具是有关系的，但是我做的话是不流血不疼痛，所以我非常能够知道哎，它会操作在皮肤的哪一个层次，所以我的流色率其实蛮高的。可是重点是客人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例如说台中来，台中可能服务业比较多、嗯、他们要的比较深一点，那我们就吹对不对，
吹了可以
吹了可以如果像新竹比较少，大家都比较喜欢自然的，那就是比较通常是半年会想要再稍微调整一下、嗯、但是整体如果真正到完全没有颜色，两年上下
哇，
其实是蛮划算
的。
对
对啊
对啊，不过就是看每个人的需求，就是他为什么、嗯、他的目的性是什么，而不是就是说像只是想要擦口红这样，
嗯，
对啊，或者只是好像人家做我就想做这样，有没有？其实不是的。
那最后我们来，我这一题我都会问客人啦，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季主要是访谈自由结案嘛，所以听到现在的朋友也有发现，我们来宾其实都是来自各种比较特别特殊的行业，不是那一种八大，就是嗯美睫美发。然后布洛克等等，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赚钱的朋友。那这边 Jessica 得分，你可以给之后可能也会想要从事美容物美的学子，就是后辈们一两句话嘛、嗯、让他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我自己的想法是、嗯、我觉得定位，人生定位真的要很清楚，
嗯，
然后你要去评估自己的能力，
对，
当然是以越少的成本有越大的收获，这是最棒的。
嗯，
但重点是你要乐在其中啊。
对，但在前期我们不会知道啊，我们都是
所以先找自己不讨厌，对，不找自己不讨厌的事情做起。哎、嗯欸，我当初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到府服务、欸，哎，
真的哦，
真的啊，
哇塞，
就所以
这个工具带着，
对，工具带着，然后到客户家，他花的时间是更长。
Okay,
所以
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客人吗？嗯、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欸。
我的第一个客人，
像我十二月很记得我的第一位学生，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是有保持紧密的联络。对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习惯。
第一个客人哦，我真的是忘了我的第一个客人了。
对，
我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是。第一个给我钱的人、
哦、
就是你知道那种回馈的，
对啊对啊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做一定是
可能互惠或干嘛、
啊、对 service 给你或者是、嗯、哎你帮我再介绍，可是我发现当你就是够认真，其实大家会给你相同的回馈，他说不行，
嗯，
钱是一定要拿的，然后这个才是你成长的养分跟动力。
对，
我就我对这句话比较有印象，
嗯，
但是真的是人我就忘了，
对
人我忘了。
Okay.
那我觉得你刚刚说少走弯路这个部分、嗯，我觉得我很有心得，就是我觉得你的心态真的很重要，但是坚持是更重要的嘛。那你要怎么样在坚持的领域里面有一些销售心法？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有四点很重要，就是你会想说，为什么别人可以赚得到钱，我们赚不到钱？
嗯，
其实就是有讯息的部分，就是说，哎，他知道你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但是为什么你不知道？再过来就是认知的部分的钱，我们要赚的是讯息、认知。再过来就是专业跟行动力，认知就是为什么别人看懂，就有点像股票嘛，对不对？那个 K 棒往上往下，为什么他懂你不懂？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很认真的去再提升自己的专业。
没错，
专业就是我专业你不专业，所以我赚钱了嘛。
嗯，
哎，我为什么我做不会痛，你做会痛？
嗯，
那你知道那个里面的成分有哪些吗？为什么会痛？就我够专业，你不专业。所以我们可以避免掉一些比较会有纠纷的地方。
没错，
在最重要，我自己是觉得行动力，
嗯，
行动力真的，我觉得积极跟行动，你眼前看到的问题，就哦，有些人就好烦了。可是我自己，我虽然看到问题，可是我把问题当成是一个礼物。我觉得我想的，我从来都不会去想说哦烦了怎么怎么，我都是想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嗯，这四个点我觉得蛮棒的，
这好像也是所有成功人士必具备该具备
的
、哦、
对啊，我觉得行动力啊，然后还要坚持，
坚持我觉得蛮重要。
对，可是选择比努力重要，
这是确实，
这是更重要的。
对，我觉得努力已经是标配了。
对对对，
努力是标配，
没错。
嗯，对啊，我最近有听到过去可能五年我们要学习的东西，现在其实浓缩在一年，我们就可以完成了。那重点是剩下那些已经超出四年的时间，你要再去做一些哪些提升？对，我觉得这我们可以去思考。就像以名片来说好了，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前你要让知道自己这个品牌，你可能一定是透过口耳相传嘛，
对
之类，但我们现在其实可以透过社群，不论是哪一个品牌，脸书、Instagram 等等的，
对，
所以把这个东西做好，我觉得也是蛮关键的。因为现在大家习惯去 Google 嘛，第一件事情一定是 Google， 那关键是优化没有做好，会在前面按的评论好不好。对，无论你的评论怎么好，你只要有一个负评，基本上它就可以打了很多的折扣。虽然你有很多五颗星，但有一个一颗星说你特别差什么的，大家可能会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创就是像我们这种自由接案、自由接客人的，我觉得形象是必须要那个的啊，非常非常注重的。就是说，你的版面给人家的感觉、给人家的颜色，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先想好。像我的话，我自己就是我有用一个 app 叫做 Anytime， 它呢是一个叫线上预约系统。然后我就是用了那个系统，然后我用发现客人给我的回馈是说，哇，你这么小间的纹绣店居然有线上预约系统，还排得这么后面。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你会遇到的事情，然后会让你觉得很困扰的事情去做几个这样子的解决。
对
对啊，所以说实在，谁现在有用线上预约系统呢？我
真的，因为他自己会走在很前面。
刚好就是刚好朋友分享这个 app，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Anytime。
最后呢，对，真的最后，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了，
快问快答，
二选一，好不好？ Okay.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一下 Jessica。好， okay. 首先是爱情跟面包，你会选哪一个？
面包，
面包一直都这样吗？
面包，渴望爱情，但是面包。
OK， 那先生跟儿子呢？
儿子。
OK， 先生应该会听到这一集节目吧？好，最后那财富跟时间，因为我们大家都说要追求时间自由嘛，时间财富自由。那财富跟时间，如果可以选一个，你要哪一个？
时间呢？
还是时间，
我觉得时间比真正财富还来的再高一点。
嗯，
因为你想，你有时间，你可以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
对，应该说财富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附加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要做哪些事情。
对啊，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时间。
OK， 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在 re 稿之前。我刚刚问 Jessica， 她说她需要想一下，就是为什么是纹绣美容，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个选择？因为你说选择比努力重要嘛，然后它可能也是你人生很长一个阶段的一个片刻岁月，然后为什么是它？
我刚刚你问我的时候，我真的想了一下，对啊。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应该说为什么我可以在这样子的领域，因为我以前做业务的时候就跳过来跳槽嘛，
不怕接触新的事物，
我很热衷于认识新的人，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像你们现在这样比较年轻的，我觉得你们的想法好新颖哦，而且我觉得你们好积极哦。
但我觉得你很棒的是你会听我们说，因为就叫所谓归零学习吧，对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一辈爸爸妈妈们会有代沟，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听我们说话，但是我觉得就是 Jessica 她是很认真听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或是我们身上有一些什么很可以学习的，她都会愿意去问，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我发现我自己的个性是我很喜欢认识人，因为我觉得你认识一个很棒的朋友，或者他的能量很好的朋友，就很像是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就读了一本好书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哇，你怎么有这样子的想法，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思维，然后觉得说我可以借由你有不同的视野， 我觉得是超棒的，所以我觉得我很乐在于其中，就是现在这个纹绣的领域，并不是说我为了我想要在你身上赚多少钱，所以我觉得啊，我认识你之后，我居然得到一个什么启发，
对，
我就哇，我居然知道了一些什么事情，
嗯，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种回馈是很互相的，我觉得很棒。
OK，
对，
好，那节目的最后，德芬可以跟现在收听的，我相信有一些观众是可能你之前的客人啊，你有没有一两句话想要对他们说的？
哎呀，这个我想想，
或是儿子先生，
嗯。真的要对观就是听众或者是 我可能会听到我的这些
对
对 我觉得说真的我觉得 J moment 就是 J 的 moment 嘛，在这个时刻，
哦，我以为 J 是 Jessica 的 J，
其实不是 J， 就是那个时候不是说 J 的厉害 J 嘛，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嗯，这个时刻就是 J 的 moment 这样，然后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我自己人生是在每一个阶段，不管说我现在涉猎的领域是什么，可能现在之前是纹绣，以前早期是接睫毛嘛，对，接睫毛纹绣，然后过来现在可能有开始加入一些保养品的部分，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希望我都是很全力以赴的，然后我 回头之后我觉得我希望我只是看到我自己的成长，然后我很谢谢在这样子的人生旅途中大家对我的信任跟喜爱，
嗯，
对啊，
就是谢谢所有在人生路上上车或者是已经下
车的朋
友
下车，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人家下车，就是说
应该说路不会白走，他们都是你生命中的一些养分，
对像对啊，你说的没错，真的是养分，真的是养分，所以我很谢谢他们信任我，
嗯，
然后觉得你看好像五年前的朋友他们还到现在还是会帮你介绍客人耶，对吧，即使他眉毛可能已经退了都消失了，他还是会，哎，想到你还是会帮你介绍，
这很暖耶，跟暖暖包一样，
真的很棒所以我觉得哎，我觉得就是人家这么对我们这么好，就是对他们就要更好这样，
嗯，
对啊，你说真的，你说要对他们说什么，真的是万分感谢这样。
OK，
对啊，
好的，那今天就谢谢德芬上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对于他品牌或者是有纹绣美容需求的朋友呢，在这一集的 show note 底下都有连结。那我们就下一集的道义 talk 见喽。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我觉得可以耶，
真的假的？
对啊，你觉得？
不知道，我就讲2266。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想要讲的吗？
不会耶，不会。我觉得你同，我觉得你问的超详细的，可是我怕我回答没有回答到你的点，因为这是我的视野了。